各位早安，
老师早。
我们今天要讲解的主题是关于缘一切智。这个是出于《诚实论》第191品《一切缘品》。那因为这一品的内容，它比较具哲学性，内容蛮艰涩困难的，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后再来讲解。那什么叫做缘一切智？这是指以一切法为所缘之智。那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以一切法作为所缘，它并非是指一刹那的智，在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就是在这一刹那之间顿知一切法，它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说这一刹那智它并不是以特定的法作为所缘，一切的法都能够作为它的所缘。缘一切智它并不是指这个一刹那的智能够一时顿知一切法，而是指说这个智呢，它并不是以特定种类的法作为所缘，一切法都能够作为它的所缘。像前几周我们讲的主题是实智，那其实这实智呢，它有一些智呢，它有特定的所缘。如果我们依有部的解释来说的话，法智它是以欲界法、欲界的有为法作为所缘；类智是以色界、无色界的有为法作为所缘；他心智是以他人的心所法作为所缘；苦智是以无取蕴作为所缘等等的。就说实智里面呢，有许多智呢，它是针对特定的法，而这里讲的缘一切智呢，它并不以特定法为所缘，一切法都可作为它的所缘，不限定其种类。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解释什么叫做一切法。一切法就是指含摄包囊了所有的法嘛。那一般佛教的这个法术里面，像有十二处、十八界，还有五蕴，哪些算是含摄了一切法呢？一切法有部把它做了这个整理嘛，认为有五大范畴，七十五法，五位七十五法。十二处包含哪些？十二处包含内六处跟外六处。内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外六处就是色身香味触法。那在这十二处里面，属于色法的是哪些？眼耳鼻舌身还有色身香味触，这个是属于色法。那在五位里面呢，属于心王的，这里面是哪一个？对，一法境的内容是什么？如果跟五位做一个，就是说一个含摄的关系，法境里面包含了哪些？我们这里只讲到了摄法跟心王嘛，所以还有。法境里面呢，包含的心所、心不相应行，还有无为法。另外这个有提到这个无表业啊，有部说它是色法，有部说这个叫做法处所色色。那无表业在《诚实论》里面是属于心不相应行法，所以我们看这十二处里面呢、啊，它其实是把这个五位法都含括在里面的嘛。所以所谓的一切法就是十二处。那心王是什么？心王就是六识嘛。所以呢，这个 十二处里面其实它也包含了眼耳鼻舌身意识嘛，所以呢它也等于也是含摄了十八界啦，所以十二处十八界就是等于所谓的一切法。那五蕴是不是一切法？五蕴有没有含摄一切法？有人说五蕴有含摄一切法，那我想请问在五蕴里面这个无为法是属于哪一蕴啊？五蕴是有为法，所以五蕴并不含摄一切法，因为五蕴它只有有为法。所以接下来请看讲义。这里提问，哪一种智能以一切法作为所缘？陈时论回答说，凡是智能行于十八界、十二处等，这叫做以一切法为所缘。我们刚刚解释过了嘛，十二处十八界就含摄了一切法。为什么呢？凡说十二处十八界法物事有诸缘诸尘可知事等，都摄尽了一切法。如果智能够以上述所说作为所缘，这个就叫做以一切法为所缘。那接下来又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缘一切智，就是说他既然能够没有不受限法，就他的所缘既然不受限的话，那他能不能够了知相应法和共生法呢？有部主张并没有能够知道自体相应共生法之智。相应法是指与此智同时聚起的心心所法，共生法是指与此智同时聚起的身住意灭四相。所以在这里要做解释。以前我们讲到这个心跟心所的一个相应的问题。有部他是主张心心所相应论，所以一刹那的心呢，它显现为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以一个心王，也就是六识，它夹带着许多的心所同时升起。那所谓的智呢，它其实就是慧心所，智就是慧心所。那现在这个一刹那的这个心事活动呢，里面就是说它的这个有这个慧心所这个智，这个智能不能了，就是说了知其他的心所以及跟它一起聚起的这个心王呢，能不能呢？有部说不能。部派里面有一个叫做法藏部，他主张呢，智能够知道相应的心心所。有部呢认为说不能，这是不能的，因为能缘和所缘，对不起，因为智和相应的心心所，他们是同一所缘。我们讲到说所谓的相应，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心王跟心所他们的所缘是相同的，就是这一刹那他们所认知的那个对境是相同的，虽然表现为这么复杂的一个心理现象，可是所缘是一致的。那有部做了一个譬喻， 就好像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仰头去这个欣赏月亮，这是譬喻同一所缘吗？那他们既然都看着往抬头看着同样的这个月亮，他们不会见到彼此。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有所谓的以一切法作为所缘的智，它并没有特定的对象，但是其实它是有它的一个限制，它没有办法了知同时聚起的这个相应的心心所法，这个是有部的论点啊。那法藏部说是可以知道的，但是有部说不能，因为这个心王和心所所谓的相应，这是指他们所缘是相同的，所缘竟然相同的话，他们就是说怎么能够彼此相知呢？所以就是刚讲的这个譬喻嘛，大家一起抬头看着月亮，那大家都注视着这个月亮，所以他们不会去见到彼此，这是比喻智不能够知道跟他在一起的这些相应的心心所法。那我们讲说这个慧心所嘛，它是有为法嘛，那一个有为法升起，它会同时伴随着生住异灭事相，一个有为法它的一个生灭伴随着这个生住异灭事相，这事相也是有为法嘛，它是属于心不相应行。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那这个智呢，它能不能够知道跟它一起升起的这个生住异灭这事相？化地部主张智能够知道这个与它一起存在的生住异灭事相。有部认为说这是不能的，有部说智不能够知道与他同时聚起的生住异灭是有为相，这是因为智呢和这些具有法他们非常的近，就像眼呢不能见到涂在眼上面的药膏一样。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个智能不能够知道他自己，他不能知道相应的这些心王啊还有其他的心所，他可不可以知道他自己？大众部他认为说，一刹那智能够知道自体，就是说这个智呢能够以自体作为所缘。有部说不行，因为能缘和所缘它必须是不同的东西，如果能知自体的话，能缘即是所缘。所以有部他认为说呢，有没有这种缘一切法之智，如果就一刹那智来讲呢，这个是没有的，因为呢这个一刹那的智他没有办法知道自体，没有办法知道相应的心心所法，没有办法知道具有的生住异灭事相，所以一刹那智他有这样的一个限制。第一刹那不能够知道自己，第二刹那可以知道第一刹那，第一刹那智不能知道自己，以第二刹那去知道第一刹那。刹那是指最短的念头，所以其实如果你去做内观禅修，你自然知道那个刹那是什么啊。我个人是反对有部这种说法啊，就是说，比如说在我们在做内观禅修的时候，当下自己的这些维系的妄念是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其实当然因为可能心的速度太快嘛，但是我个人的这种理解是，当下这个慧呢就能够知道相应的这些受想行啊，受想还有什么贪啊嗔啊这些的，都能够在同一刹那可以知道，不然你变成你所有的觉性都是后知后觉，所以应该是当下都能够知道。那如果你能够去认证自己的觉性，那也是等于是以自体自知啊，是不是这样？你永远都没办法知道觉性是什么，对不对？陈实论他是赞同大众部的说法，智能够自体自知。有部认为说，这个一刹那智不能够了知相应法、共生法以及这个自体。陈实论回答说， 可以知道的，凡是以十二处等作为所缘，这个叫做总相智。由于是总相智的缘故，能以一切法为所缘。为什么呢？凡说十二处，便没有其余的法不被包摄在内的。十二处就是一切法嘛。因此，这个智呢，也可以以自体，以他自己作为所缘。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陈世润是赞成自体自知的。接下来是延续前面的话题，探讨到这个原自体智，以及进一步谈到这个原无的这个原无之智。那有部他是反对智能够自体自知，那他举这个经文作为例证，经中说以感官和对境这两个条件升起认识，因此不应该有以自体作为所缘之智。这里的意思是说，事的升起必须要有它的对境，因此不能以他自己作为所视之的对象。经文有讲到说，根境二因缘生事嘛，根就是感官，境就是对境或者所缘嘛，所以眼根以眼根和这个色境作为因缘而产生眼识，以耳根和身作为因缘而产生耳识，依此类推。那识的升起要有对境嘛，所以这个对境不能是自体呀。因此没有这种以自体作为所缘的这种认识。第二点，有部说各种智都没有因缘和譬喻能以自体为所缘，就如同指端不能碰触自己，眼睛不能看见自己。这里有部的意思是说，这个各种智都没有因缘能以自体为所缘，这个因缘是指合理的理由啦，以自体为所缘这个是没有合理的理由的，而且呢举不出一个适当的譬喻来比喻这个以自体为所缘之智。但是呢反对以自体为所缘的例子啊倒是举得出来，这里就举了两个，一个是指不自处，一个是眼不自见。在经中提出理论，他要举出这个例子嘛，那有部是反对原自体智的，所以他举了这个反例嘛，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指端啊，他是没有办法碰触自己的。他也举了就是说眼瞳孔啊没有办法见到自己啊。还有呢这个刀刃啊，他是割东西，他没有办法割自己啊。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强壮的人啊，他背东西，但是他没有办法背自己啊。壮士不自负，就是指这个强壮的人没有办法自己背自己。那刚才有部说主张有原自体智的，这个是没有譬喻的，实际上有啊。这个例子就是灯能自照，这个烛火一点燃啊，它能够照亮自己，也能够照亮他物。那有部就批评这个灯能自照的譬喻说，这个灯啊，它是属于这个色法聚集而成的，它不是有情啊，它没有感官，没有思虑，所以怎么可以以这样的一个无情物来类比智慧呢？可是我们反观有部他自己的譬喻啊，像刀不自割，这个也是无情物嘛。我们先休息一下，谢谢。我将刚才所说的再简略的复习一下。有部他否定一刹那的智能够以一切法作为所缘，那我们刚才有解释所谓的一切法呢， 就是十二处十八戒，十二处十八戒里面涵盖了一切法。有不说这个一刹那智，它没办法以一切法为所缘，这是因为它不能了知相应的心心所法，以及与它一起升起的这个生住意灭四相。请看一下这个投影片，就说部派里面它有不同的意见啊，像有部它是属于心心所相应论者，所以一刹那的心事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一个心王夹带着许许多多的心所一起升起，那这个慧心所也就是智。所以在这一刹那的智里面呢，他们没有办法，有部认为说呢，他没有办法去了知其他的心所，比如说他没有办法了知跟他聚起的这个受心所、想心所，也没有办法去了知这个心王。因为有部说呢，这个智呢和他一起升起的心所、心王，他们是同一所缘，所谓的相应的条件里面包含的心跟心所是同一所缘。他举的例子，大家抬头一起仰望着月亮，这个比喻大家的所缘相同，因为所缘相同所以不能见到彼此，这就是比喻说智不能够知道跟他一起的相应法。那有的部派呢说，这个一刹那智他能够知道生住意灭似有为相。我们讲说智他的本质是慧心所嘛，那慧心所是一个有为法，凡是有为法呢，它一升起它必然伴随着生住意灭似有为相嘛。所以画地部说这个智一刹那智能够知道跟它一起升起的这个生住意灭四相，可是有部说不能，因为这个一刹那智和生住意灭四相它是非常相近的、临近的，就好像眼不能见到涂于眼上的药膏一样。再来又讲到说，那这个智呢，这个慧心所他有没有办法知道自己，以自己作为所缘。大众部和诚实论都认为说一刹那智可以知道自体，有部说不能啊，因为能缘和所缘必须是不同的嘛。那如果智能够知道自己，他的能缘跟所缘就变成是一样的。那有部主张说呢，这个第二刹那能够知道第一刹那，有部说呢，一刹那智不能知一切法，但是两刹那智可以知一切法。那有部反对这个有所谓的缘自体智啊，他说根据经中所讲呢，以根也就是感官还有对境作为因缘，才能够升起事。换句话说，事的升起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啊，感官加上对境。那如果他今天这个事他以自己作为对境的话呢，这个对境不能是自己啊，这样就等于缺了一缘，不是二缘生事，这样缺了一缘，所以有部说这样不行。那这个有部说呢，这个缘自体智啊，它是没有合理的理由啦，也没有一个好的譬喻啊。那有部自己举的这个反例，就是反对缘自体智的例子，包括了指头不能碰触到自己，眼睛不能看到自己，刀不能割自己，这个强壮的人不能背负自己。而事实上呢，缘自体智它有一个例子，就是灯能自照亦能照它。那针对刚才有部所举的这个经证，也就是二因缘生事，陈时润他回应说，你有部说这个要依靠根和境作为因缘才生起事，这件事是不一定的，也有以无作为所缘而生起智，并非一切事都是以根境作为条件而生。那陈时润他在这里是采取譬喻师、采取经部的主张啦。他们认为说呢，有几种认识它是以无作为所缘的。以无作为所缘的认识呢，包括 第一个玄火轮或者实在的自我，实在的自我在佛教里面呢，这个是不存在的吗？玄火轮就是拿着火把快速的旋转，而就是说乍看之下好像是一个火轮，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玄火轮，它只是一个火把在旋转而已。再来这个定中，比如说比如说见到白骨啊，见到这个外在的一切都是同样的青色，而实际上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其实在这个禅修者的面前并没有白骨，也不是一切都是青色嘛，这定中所见的在实际上并不存在。还有梦中所见也是。再来是海市蜃楼，它并不存在啦，就是说它并不是实在的啦。还有说像这个飞蚊症患者，他眼前会见到蚊子飞来飞去啦，实际上这些蚊子也并不存在。再来叫做已灭无，比如说我刚才生气，我现在不生气，我知道我现在不生气，这个叫做已灭无啦，这个是以灭无作为认知的对象。第六个叫做未生无，比如说我知道现在声音，现在外面没有声音啊，声音之未发，我知道现在声音尚未升起，这个叫做以未生无作为认识的对象。第七个毕竟无，毕竟无就是指现实世界中绝对不存在的事，包括兔子身上的兔子长脚啦，兔子并没有脚，然后乌龟身上的毛啊，长在空中的花啊，还有蛇的这个脚啊。诚实论就是说呢，你有不以经中所说以根境为条件生起事，这个是不一定的，也有这种以无作为所缘的认识啊，这里就举了这些。再来看第二点，诚实论说第六识对于世运中都是无所缘的，因为第六识升起的时候，没有，就说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其他的现在法的缘故。第六识不能以色声香味触为所缘，第六识如果能以色声香味触为所缘的话，盲人也就可以见色了。那这一段呢，我下面做了一个补充，讲义上没有的红色的字。我们一般会认为说这个眼识它的所缘就是局限在色嘛，对不对？耳识的所缘是局限在声，鼻识的所缘局限在香，舌识的所缘局限在味，身识的所缘局限在触，那意识的所缘应该是局限在法吧。可是呢，有部他说不是这样的，第六识的所缘范围是涵盖了一切法，包括色声香味触在内。那诚实论反对有部这种看法，认为第六识不能以色声香味触作为所缘啊，他只能以这个法境，就是第六个嘛，色声香味触法第六个作为所缘。他说如果意识能够以色为所缘，那这样子盲人他就能够知色啦，他不用靠眼识，他靠意识就可以了嘛。那聋者呢，他也可以能够知道声音啦，他不需要靠这个耳识啊，他靠意识就可以了。所以陈思润认为说，你有部如果这样主张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谬误，你的看法是错误的。那这个陈思润说这个意识的这个所缘是法啦，法境。那法境刚才我们讲过它包含了哪些东西呢？包含了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还有无为法嘛。所以这里提到说，此人第六识升起时所视之的心心所法，在过去或者在未来中，第六识升起的时候，他所视之的心心所法，要么是在过去，要么是在 未来啦，因为如果是现在，他有部是认为说他不能知这个同时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心所嘛，所以要么在过去，要么在未来。那过去和未来法是属于无的范畴啊，怎么能够作为所缘呢？这个也是在反对说呢，认识的升起一定要具备了感官和对境这两个条件啊。对境可以是无啦。那这里在解释说，陈时润在解释说，为什么经文要提到以恶因缘产生事呢？这是针对外道啦，为了要遮止外道的主张啦。外道这个外道里面说，认为有这个长恒不变的这个自我啦 ，Atman， 翻译成神我，就是为了遮止外道神我的主张，因此在经文中说，如果诸事升起，都是由于根境作为因缘，而非圣论外道所说的以这个神我，还有这个意根，还有这个意是指内感官呐，根是指外感官呐，还有对境这四个因缘。陈时润认为说，有事的升起，它并没有这二因缘呐。然后他举了这个经中的这种用法的这种经中的这种句法，他做了一个举例啦。如经中说，以六处为因缘而有处，六处就是内六处，眼耳鼻舌身意。以六处为因缘而有这个触，接触的触，然而实际上并没有以六处为因缘的触。这里的意思，陈时润他的意思是说呢，就是陈时润他实际上他反对有所谓的触心所啦。如果触的升起则不出于六路之外，经中这样说乃是为了遮止第七处的缘故。同样的，为了遮止神意根境四因缘产生事的缘故，佛说以根和境这两个因缘而生起事。圣论外道他讲要有四因缘才能生起认识，第一个因缘是神，就是个体灵魂，永恒不变的个体灵魂。意呢，它是指内感官，它是物质性的，不像佛教讲的它是属于精神性的，这里的意是内感官，是物质性的，类似于神经系统。再来是外感官，如五根等等。再来是对境。那针对触，我要再稍微说明一下，讲到这个触呢，有时候辨别它是指色法还是指心所法。触有两种嘛，一个是色声香味触里面的触，一个是根境是和而生处的那个处。那陈时润呢，他是反对这样的说啦，他说这个处啊并非心所法啦。他说心去攀取镜像啊，这个就是处啊。除此之外呢，身世所知的就是处啊。所以陈时润他不把触当成是心所法，像佛教、耆那教、顺势外道，这些都是属于非正统。那所谓正统呢，就是指他承认吠陀的权威性，主要有六派啊。婆罗门教正统哲学主要有六派啊，数论派、瑜伽派、正理派、圣论派、吠檀多派、明曼叉派。那在佛典里面，在论典里面呢，时常会讲到的就是数论的学说还有圣论的学说。那因为陈时润的作者赫里拔摩，他曾经在摩羯陀国与圣论派的论师辩论大胜，而被奉为国师。所以在陈时润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对圣论派学说的批评。陈时润主张有以无作为所缘的这个事啊， 所以他这里举例说，对于过去、未来、虚空、时间、方位，对他们产生认识。那刚提到的这些过去、未来、虚空、时间、方位，这些都是属于无的范畴，这个就是以无作为所缘之知。那有部是反对说有所谓的缘无之知啦。有部认为说呢，这个过去、未来这些法应该是属于有的范畴，如果他们属于无的话，如果怎么能够被 认知呢？他这里举了这个无的例子，也就是兔子的头上的角、乌龟身上的毛、蛇的足，这些是属于无，对于这些事物是不能升起认知的。陈思论回答说，我们是在作用中升起认知的，就好像见人离去，这样就形成了这个人离去时的记忆，听闻人说话的时候，说话是一种作用嘛，就形成了对这个人说话时的记忆。那过去等法中是没有作用的，因此你有不说过去、未来等法是属于有的范畴，这个是不正确的。论主的意思是说，这个过去法是无啦，但是因为由于当它以前曾经发生的时候，我们对它形成了一个印象啦，所以我们在认知这些法的时候是以这个记忆印象为基础。有部问说，对于过去是以什么作为所缘呢？陈思论回答说，是以无为所缘啦。陈思论说，你有部说如果意念无的话，为什么不意念兔脚这些无的事物呢？那陈思润就解释说，如果法生的而灭，这个是可以被意念的，如果本来就是无，像兔脚那样，又能意念什么呢？如同此事物原本称为众生，众生现在虽然成为过去，仍然称为众生，同样的，先于此法形成记忆的缘故，针对此形成记忆之心再次予以意念，而非意念其他的心。所以这里是在解释说，这个意念过去法，如果过去法是无，那这个意念如何成为可能呢？有为法它的一个时序呢，它是从未来到现在，因为它是一刹那嘛，从尚未升起到变成，就是说到它升起就是现在，到它这个泄灭，这个就是过去。所以有为法它的一个时序就是从未来到现在，从现在到过去。那当这个法在现在位的时候，它有作用吗？我们就对它，因为它的作用显现，所以我们对它形成了一个记忆。那当这个有为法呢，它泄灭成为过去的时候，作用已无啦，这个过去法是无。那我们在认识这个过去法的时候，是以这个过去法它这个所缘是无，但是我们能够意念我们之前形成的意念之心，我们意念我们之前形成记忆之心，所以我们可以产生对过去法的认识。这个认识过去法的人呢，他是先取此法之相，此法虽然泄灭，而能对这个过去法呢升起意想分别，此人心中就能升起对于此这个过去法的认知。此法失灭之后呢，意识升起，对不起，刚刚前面没有讲对，就是说此人心中升起对此法之知，此法失灭之后，意识升起而能知此法，这称为以相作为所缘之事。当有为法在现在位的时候，人呢，他对这个法去取相，去意想分别。那等到这个法泄灭而成为过去，人呢，就以之前所取的这个相作为所缘来认识过去法。陈思润说，这个所取的相能作为后面的原相之事， 就是说替他作为因缘，而兔角或者龟毛或者是蛇足这些无这些毕竟无的事物，对他们的认知并没有相作为因缘，因此兔角等事终不生起。然后接下来论主就反问说，事实上我们也有这个视之兔角的事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怎么有办法说出他们呢？当我们说出他的时候，代表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认识。那有部说呢，兔角性不能被认识，因为兔角它不能升起长短黑白等念头的缘故。那这里其实有部他的意思是说，过去法虽然不现前，但是它是有，未来是能够被圣人预知，所以它是有。那对于这个预知未来的对于有部是以这个能预知未来呢，因此说这个未来法是有，陈思论说圣智的力量能够如此啊，也就是法虽然还没升起，可是能够预知，就好像圣人能够破坏石壁而露出无碍，圣人对未来事的预知也是如此啦，这是因为他的神通啦，所以未来法是无而能够知。那过去法是无也能够被知，这是因为意念的缘故啦，我们刚才有解释过了。然后陈时润讲到说，当我们说提婆达多这四个字，我们每念一个音啊，就是一个事就过去了啦，并没有一刹那事能够视之，同时视之这四个字啊。比如说我念婆的时候，提已经成为过去了，我念达的时候，婆已经成为过去了，那我怎么有办法形成提婆达多是某某人这样的一个印象呢？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有意念之力的缘故啊。所以对于过去法的视之也是如此，因为意念的缘故。那我们这一届的晨时钟今天就上到这里圆满结束了。那这个一切圆品的内容没有讲完，那就是等第二届的时候再来介绍。那谢谢大家。